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得到拆船硕士学位。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之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今天还有机会继续来学习罗马书信的真理。今天是第31讲，题目是神的主权留下于民，神的主权留下于善的百姓。经文是罗马书第11章1到32节。罗马书11章1到32节，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遍，然后靠主的恩典我们一起学习。罗马书第11章1节开始，我且说，上帝拒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上帝并没有拒绝他预先所知道的百姓。你们岂不晓得经上论到以利亚是怎么说的呢？他在上帝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撤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损失我的命。上帝的回话是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如今也是这样，照着拣选的恩典，还有手留的余数，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顽梗不化的。如经上所记，上帝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大卫也说，用他们的筵席变为网罗，变为基建，变为绊脚石，做他们的报应。愿他们的眼睛昏蒙，不得看见，愿你时常弯下他们的腰。我且说，他们失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发愤。若他们的过失为天下的富足，他们的缺乏为外邦人的负责，何况他们的锋芒呢？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敬重我的这份，何解可以激动我过落之亲发愤，好救他们一些人？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得与上帝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首先的心念若是圣洁，全团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若有几根枝子被摘下来，你这也橄榄的结在其中， 一同得着橄榄根的肥沃，你就不可向旧枝子夸口。若是夸口，当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你若说那枝子被切下来是特为叫我结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撤下来，你因为信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惧怕。上帝既不爱惜原来的枝子，也必不爱惜你。可见上帝的恩慈和严厉，向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向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而且他们若不是长久不信，仍要被接上，因为上帝能够把他们重新接上。你是从那天生的野橄榄上砍下来的，尚且逆着性得结在好橄榄上，何况这本树的枝子要结在本树上呢？弟兄们，我不用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所立的约。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上帝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们从前不顺服上帝，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连续众人。这一章的圣经告诉我们，神的弃绝不是个人性的，神所弃绝的乃是那些不听他的命令，不听他的呼召去侍奉神，去在万民中为神做见证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以自己蒙神拣选而没有被神弃绝做一个见证。他在第一节说，上帝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兰的后裔，所便雅悯的支派。所以保罗在这里以个人蒙拣选，就证明神并不是弃绝每一个以色列人，没有。因为神现在所要拣选的是个别的，什么人接受他的拣选，顺服他的差遣，去传福音到万民中见证的，神就拣选他，神就连续他。这是保罗个别的见证。然后保罗再引用先知以利亚时代的例子。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17章跟18章的时候，他应该知道有好多人是敬畏神没有拜偶像的。最少在列王记上第18章，当他遇见俄巴底的时候，他叫俄巴底向亚哈王传信息，因为神对先知说，如果他不祷告就不降雨，先知祷告就降雨。那么以利亚叫俄巴底去告诉亚哈这个信息。那么俄巴底已经告诉先知以利亚说，他养了100个近前不拜巴利的人。所以以利亚最少知道有101个人跟撒勒法地方的寡妇，他们是不拜偶像的。可是当以利亚在列王记上第19章听见耶西别要杀他的消息，他就逃跑，他觉得孤单，他觉得没有人与他同侍奉神，所以他就在上帝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 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诉我的命。以利亚在孤单的时候觉得没有人与他同工，但神的回答是什么？我为自己留下7000人，守卫城向巴黎区区的。常常我们以为我们最热心，我们最忠心，没有别人可以侍奉。神说你不知道罢了，我为自己的名留下好多了，不过我今天选选你是给你恩典，是给你机会侍奉，你不要逃跑。假如你逃跑，你不侍奉，我就不用你了。好在以利亚后来悔改，但是神对他的使命就完了，只叫他去高利以利沙接替他的工作。果然这里一个很严重的事，当我们有机会被神拣选侍奉，千万不要轻易放弃侍奉的权利或机会。如果我们放弃了，就是你悔改，神也会把原来要托付你的工作叫别人做，你所要做的大概就比较次要的。然后神借着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第五节，如今也是这样，在以利亚的时代神用这个原则，在保罗写信给罗马的教会的时候也用这个原则。为什么？因为在罗马教会里面有一些非犹太人，信了耶稣以后常常骄傲，所以犹太人现在不侍奉，只剩下我们几个非犹太人在这教会里面侍奉，呱呱叫埋怨，常常也在上帝面前控告这一帮不侍奉的犹太人。所以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也常常有这样，我们常常觉得没有人跟我们同工。接下去圣灵叫使徒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不然恩典就不是恩典了。这是怎么样呢？以色列所求的他们没有得着，唯有蒙拣选的人得着了，其余的就成了文梗不化的。第八节就引用圣经的话说，上帝给他们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然后又引用大卫的诗篇说，他们这般的人，他们的言息就变成为网罗击剑绊脚石等等。那么这到底说什么呢？这几节的圣经，这乃是说，当我们蒙恩典得到侍奉的权利和机会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自暴自弃，我们千万不要献哪些有了侍奉而放弃侍奉权利的人，我们千万不要拒绝神所立的义，就是要按照神的旨意来侍奉。我们千万不要自己立自己的义，以为要怎样做怎样做，而不照神所喜悦神所定的去做。假如我们像犹太人拒绝神的义，要立自己的义，结果我们所求的神就不为我们做，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昏迷，眼睛就看不见，耳朵也听不见神的义、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做的事，结果我们就跌倒了，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就不会被神使用。可是使徒在这里用这个犹太人的失败作为外邦基督徒的警戒，我们千万不要说，哦，犹太人现在失败了，完全不给神使用了，那么现在是我们有非犹太人的基督徒我们在做了。可是要注意，虽然犹太人跌倒，但是神借着犹太人跌倒把祝福侍奉的机会临到非犹太人的外邦人身上。但是我们要注意，神因他们的顽梗叫他们失败，神也借着侍奉的权利临到外邦人的时候来激动犹太人能够醒悟过来来侍奉。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在节目完毕之后，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继续收听。
现在要继续来讨论到犹太人因为不顺从神的呼召去自行向万民传福音的使命，然后把传福音的责任交托给非犹太人去传福音。这就是下面整段的真理说到那个野橄榄枝子被接在橄榄树上，而我们有传福音机会的时候，千万不要像犹太人那样自暴自弃，不肯顺服神的旨意去向万民传福音。如果我们像犹太人那样，那我们这个野橄榄枝子也会被神撤下来，像犹太人不肯传福音被撤下来一样。因为神不骗待人的，神用的原则用在犹太人身上，也用在我们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身上。这是罗马书最强调的一个真理，就是帮助我们爱惜传福音的使命，忠心照着真知识去传扬神要我们传的救恩，让我们在万民中为神做见证。现在我要用一点的时间跟各位思想从25节开始到32节这一段比较有讨论性的真理。25到27节一般人的解释就是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犹太人要全家得救。那么这个道理还是这个理论还是这种的讲法，很多人这么讲，可是各位要注意一件事，在整本罗马书信说犹太人跟外邦人没有分别，救恩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没有别的救恩。每一个人要得着耶稣宝血的救恩，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相信，完全接受。所以这是个别的，不是种族的，这是我们多次的讲座里面讨论过的。假如说以色列全家得救是单单指着以色列的整个民族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得救，请问这是什么救恩？是不是在基督宝血向每一个人施行的个别救恩以外还有一个整个民族的得救呢？我想在全本圣经找不到。因为如果是宝血的救恩，每一个人个别必须要表明态度，接受相信，求告主的名悔改，接受主的救恩。那么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全家都要得救是讲什么呢？在罗马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那若体行个礼的不是真正是属于上帝的，那外表做以色列也不是，就要从心里。所以这里的以色列全家得救的应该是指着在神的整个教会，凡是按照神旨意神的原则去侍奉的，那么全家可以在侍奉上得着拯救，不论是犹太人是非犹太人。我们如果照着神所规定的旨意去侍奉，那么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非犹太人都要得救。不过有一个问题就是比较困难的，就是第25节说， 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那么这个外邦的数目填满了到底指什么呢？是得救的数目吗？在这从九章到十一章所讨论的都不是灵魂得救的问题，乃是侍奉的问题。所以这里讲到外邦的数目填满，应该是侍奉传福音做宣教士的数目填满，是为主到普天下去做见证的数目填满，而不是灵魂得救的问题。如果这是工人侍奉的工人的数目填满的话，那么第26节就容易解释了，就是整个教会无论是犹太人也好是非犹太人也好，大家接受主的宣召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的这个数目满了，那么我们就在传福音救人灵魂的事上，我们能够得胜，我们大家能够胜任，我们能够遵照主的旨意去做，我们是用金银宝石按着主的托付主给我们的恩赐忠心去做，这样我们就在侍奉上得着拯救。我这样的解释必须再用下面的经文来证明。第26节下半节说，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恶，又说，我除去他们罪的时候，这就是我与他们守立的约。神跟以色列人守立的约是做见证的约，在万民中为神做见证的约。神对摩西说，要训练以色列人成为君尊的祭司，成为圣洁的国民，这个就是要成为万族做见证而用的。所以神与以色列人守立的约是本来要整个民族为神做见证，那么有人悖逆，有以色列人不肯为神做见证，在侍奉上得罪神，这是罪恶。我们不肯侍奉神就是罪恶，因为违背神的命令。我们不肯去传福音就是罪恶，因为我们不传福音，很多人没有听见福音就不能得救。这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所说的，我若不传福音就有灾祸了，就有罪恶了。但是当我们看到神奇妙的作为，以以色列人不肯传福音激动外邦的信徒来传福音，而再激动以色列人传福音，这样就叫以色列人也好外邦的基督徒也好，大家一起在基督的领导之下来传福音，来建立神的家，这样就成就神对以色列立约要他们在万民中做见证的事。第28跟29节可以再一次证明我们刚才所谈的。28节说，就着福音说，他们为你们的缘故是仇敌，就着拣选说，他们为列祖的缘故是蒙爱的，因为上帝的恩赐和宣召是没有后悔的。29节特别提到恩赐和宣召是没有后悔，恩赐就是传福音的恩赐，恩赐就是到万民中做见证的恩赐，宣召就是委派我们去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恩赐跟宣召是配合在一起，是为工作的，不是为灵魂得救的。恩赐跟宣召是传福音建立基督的教会，恩赐和宣召是为侍奉。神的恩赐和宣召没有后悔，他赐下恩赐跟宣召人得着他所赐的恩赐，这是为传福音。对犹太人怎样，对外邦的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没有后悔 原来的意思是没有改变。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一段的经文是谈到侍奉的原则，神所定侍奉的原则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你蒙召得着传福音的身份，神也把传福音的恩赐给我们，我们就应当好好使用，千万不要违背，千万不要不顺服。你们从前不顺服上帝，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连续，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他们因着施给你们的连续，现在也就蒙连续。这里面的圣经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本来是外邦人，我们不顺服神的真理，我们不顺服神的玄道，但因为神的怜悯，犹太人不顺服，就把传福音的机会分给我们。现在我们顺服了，我们是蒙了神的怜恤而顺服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好好的去传福音。怎样我们也可以叫那不顺服的犹太人又能够醒悟过来，蒙神的怜恤，好好去传福音。我们不要单看犹太人不顺服不去传福音，我们要看我们自己也有不顺服不传福音的。所以32节说，因为上帝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他要连续证人。我们今天得着传福音的机会，是神的主权连续我们。我们也要记得，犹太人有不顺服的，他们也要蒙神的连续，他们有一天也要顺服，他们也能够再回来传福音。所以在传福音的使命上，千万不要分种族、分宗派、分你的教会、我的教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应当在一位主的玄道之下，接受一位圣灵给我们不同的恩赐，在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地区、不同的社会阶层，尽我们所能的，照着神的旨意，给我们不同的岗位，应用他给我们属灵的恩赐，尽力去传福音。要不然的话，那对犹太人的警告、刑罚被砍下来，就要临到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基督的身上。就是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爱惜神对我们的连续，爱惜神对我们的拣选，爱惜神对我们的信任，忠心去执行神要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的使命，直到耶稣再来。
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如果您有什么意见，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愿神祝福您。